著名的莫斯科公审是上个世纪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中的标志性事件，一大批列宁的战友和老共产党员在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这其中包括了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之一布哈林。在莫斯科公审75周年之际，国立莫斯科档案馆最近组织了一场有关布哈林以及莫斯科公审的讨论会，同时还举办了相关的展览。参加讨论会的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布哈林早已经成为历史，但讨论布哈林和莫斯科公审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有关布哈林的历史就是政治迫害的历史。彼得罗夫说，布哈林的历史所讲的就是如何铲除掉有不同观点、有不同思想、对俄罗斯的历史发展道路有不同见解的人，是否同意布哈林的主张，是否赞同布哈林给俄罗斯前进方向开出的药方，以及这一药方有多大的现实意义，这些都不重要，这些都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要讨论的问题。而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叫斯大林的公开审判，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在20世纪使用中世纪的残酷手段来清除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这些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之后，精通英语、法语和德语的布哈林被认为是当年最有才华和学识的一名共产党领袖，并被称为理论家和经济学家。他曾经鼓吹把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布哈林的几句著名口号还包括农民应该致富、积蓄和发展农业、贫穷的社会主义是令人讨厌的社会主义等。布哈林也是苏联共青团的创建人之一，并担任过《真理报》和《消息报》的主编。但十月革命，特别是列宁去世之后，共产党陷入残酷的内斗。先是布哈林同斯大林联手清除了另一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特洛茨基，布哈林甚至组织了放逐特洛茨基的行动。在这之后，由于布哈林主张经济改革，延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并反对斯大林的集体化农庄和工业化运动，这使他们两人从朋友变成了政敌，而布哈林也在党内的斗争中败北。布哈林被逐渐解除党和政府的领导职务之后，在1938年3月的第三次莫斯科公审中被判处死刑，1988年被平反。彼得罗夫说，莫斯科公审是斯大林编导的司法审判秀，斯大林想向全世界和苏联社会显示审判的公正和公开，因此在莫斯科公审中，大部分的旁听席分给了在莫斯科的外交官和西方媒体的记者，剩余的少部分席位，一部分由扮演成平民的秘密警察占据，其余分给了苏联媒体的记者。彼得罗夫说，这种演戏式的公开审判与红色恐怖、强制性的劳动等一样，成为苏共专制政权控制社会的重要工具，而斯大林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甚至从肉体上消灭过去的战友，也反映了苏共政治体制的残暴、党内斗争的冷酷以及斯大林的个人品性，但这些其实都是苏共政权的天性。彼得罗夫说，因为斯大林的独裁源自列宁的独裁体制，而布哈林也是这个体制的创建人之一，他曾经是政治局的委员，他是有影响力的统治精英的一员，但最后布哈林也成为他与列宁共同创建的这个制度的牺牲品，所以这些历史课对后人们来说都非常耐人寻味。布哈林等人在审判中完全认罪，一名当年旁听的德国作家描述公审的气氛时说，被告们穿着整洁，有的人口袋里还揣着报纸，看不出他们受到酷刑折磨或是受到药物的影响，检察官、法官和被告三方之间的互动不像审判，而更像交流和对话。在讨论会上，有人认为布哈林等人认罪是由于药物的作用，但反驳者说，布哈林有20多岁的年轻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为了保护家眷们的安全，他们被迫认罪。从1936年到1938年的莫斯科公审总共分成3次，其中以第三次对布哈林的审判最具影响。 与布哈林一起被判处死刑的还有斯大林大清洗前期的执行者秘密警察头子雅果达。雅果达的继任人叶若夫执掌秘密警察的时间不长，后来也被处死，由贝利亚接任。档案馆的研究员阿布塔诺莫娃说，除了联邦安全局等一些部门保存的档案没有公开之外，目前有关布哈林和莫斯科公审的档案都已经公开，这能够让人们了解当时的政治迫害画面。他认为莫斯科公审的另一个背景是斯大林周围的新一代共产党权贵需要攀升和职位，他们急需把列宁一代的老权贵清除掉。阿布塔诺莫娃说，第三次莫斯科公审，也就是对布哈林等人的审判，是最为荒谬的一次，其荒谬程度、演戏的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前两次。布哈林身上几乎集中了所有的罪行，包括刺杀吉洛夫、向医生投毒、反党叛国、从事间谍活动、参与反苏右派特洛茨基集团活动等等。与会者认为，史学界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揭露斯大林当年扮演的角色。一名学者说，对许多历史事件的研究可帮助苏联解体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了解过去，规划未来。一名来自地方的斯大林政治迫害的博物馆的馆长说，俄罗斯还需要开办更多的类似的博物馆，向人们讲述政治迫害的历史。在相应的展览中展示了家属和后人提供的布哈林的一些私人用品，包括打字机、钢笔、烟盒等等。展览中还展示了当年苏联主要报刊在公审结束之后的报道和对布哈林等人的批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Э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история, как расправлялись с людьми, которые мыслили иначе, и которые иначе мыслили, например,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уть России. И неважно, согласны мы сейчас с Бухариным или не согласны в его рецептах, являются ли его рецепты для нас актуальными или неактуальными. Этот вопрос обсуждается и экономистами, и историками. А нам важнее обсудить другое. Что такое были сталинские открытые процессы? Что такое был процесс над Бухариным? Почему случилось это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В центре 20 века и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Вот это и есть главная тема. Потому что сталинская диктатура, она вырастала из диктатуры Ленина. Да, Бухарин отчасти тоже создавал эту систему. Он был членом политбюро, он был влиятельны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правящей когорты. Но он стал жертвой,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Он пал жертвой той системы, которую сам создавал вместе с Лениным. И в этом тоже есть, между прочим, очень серьезные, поучительные...
Третий показа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вот этот бухаринский процесс, по своей абсурдности, наверное, превосходил все процессы, все два предыдущих процесса. Это был наиболее, наверное, абсурдный, театральный такой процесс, где уже совместились все обвинения, как вот аккумулировались все обвинен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убийстве Кирова,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отравления.